因为音乐我们可以说是构成人和一法的条件，许多条件组合成这一法，那这一法里边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心。我们说眼睛，假定这个眼睛是一法，那么它是许多条件组成的，包括这玻璃片、塑胶、金属钉子、机器设备、人工等等许多因缘。这许多因缘制造成这种眼睛，这一副眼睛，我们不小心掉在地下，一脚踩上了，成了一堆塑胶片跟玻璃。这个时候，你从这里边能够找出究竟什么是眼睛呢？没有眼睛。一架飞机上万种零件，你给它拆散以后，哪一种零件能够代表飞机呢？那么汽车也是一样，一切一切都是组合，而不是本体。什么是本体？空性才是本体。缘起性空，就是说因缘和合之法它没有自性，也就是说性当什么叫当做本质，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本质。而我们接触的一切全是组合而成，像是那个组合家具一样的，由店里面买回来螺丝一上一凑，就成了一张桌子，成了一个书柜了，这个都是组合。既然是组合，它就没有它自己真正的本体。它的本体是什么？没有本体，没有自性，那就是空性，也就称为性空。没有自性就是性空嘛。所以说缘起性空，性空又称为空性，空性就是宇宙万法的本体。甚至于说空性就是真理，就是真如。我们不要说空性不好，没有空性就没有宇宙万法。为什么？假定说我们在座的人，在座的现有的东西一下成了一个固定的永恒的，那我们也不会变老了，年轻人也不会长大了，一切一切都是成了一个固定的了，那就成了一个僵化的停止应然不动的一个世界了。只有万法是因缘和合，这样才能够有社会生老病死，成住坏空，生住异灭，月亮圆了又残缺了，残缺以后再圆了，花开了又谢了，谢了还会再开。只有在这个空性里边才能够有生住异灭这种种种的现象。所以万法必须空性，空性才能够生起万法。这个讲到空有是在讲，再讲两个钟头也讲不完，因为这个说空说有啊，是佛教里边最深奥难解的东西。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，我们的执着，第一个执着于五蕴和合之身是实在的我，第二个执着于这一切变动不居的现象都是实实在在的法，而这些我也好法也好，它都是一种现象，都是一种过程。这样就成了我们的我执跟法执。所以说我执有两种，一种是人我执，一种是法我执，也就是我想，一种是人我想，一种是法我想。那么我们是与世间障因脱缘的诸法上边只为是法。现在要问了，那么摩那时说执着的究竟是执着于自我的，是人我执的，还是也有法我执的？摩那时有没有法执的？啊，我们口口声声说摩那时眼底八识的见分只为自我，应该是他只是执着于人我执，那不，他也同时有法我执在内。据唯识学的理论来说， 第七识它是通于而知的，人我之法我之都有。因为第七识不了解阿赖耶识，也是因缘生起的假法。他以为阿赖耶识能够支持根深起解，所以知为故知为故知我法为是有。摩那识支持着我们的身体无根身，要支持着起解，起解就是我们身体外边所有的整个的物质世界宇宙，包括时间空间物质。时间空间物质，有了物质才有时间才有空间，这样就称了所谓宇宙。那么第七识它执着于，一个是执着于自我，而第八识它是执摄持着根深七界种子，包括着摄持整个物质世界在内。因此第七识本身除了人我之以外，也有法我之，也就是执于我，同时也执于法。护法论师曾经在书里边这样讲：五八五法亦无人，六七二十甚均平。前五识第八识没有执着，因为前五识第八识他所愿理的只是无知之法、舍法。前五识第八识都没有推理的作用，都不去推理思考，都是一种奢侈愿力设法。而第六识第七识它是有我知，同时也有法知。我们现在看第六节，第七识的业用，中文里边说头一句说的是恒深思量我相随，第二句就是幽情日夜真昏迷。昏迷什么？那是说摩那识他的业用，幽情就是指着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是以我们人为代表。释迦牟尼佛证悟真理，释迦牟尼佛出家修道，一切是人的生老病死而去出家修行的。那么所以说一切佛法是以人为本位。当然往宽泛地方说，众生包括着一切生命体，而实质上还是要以人为代表。那么以人来说，人称为众生，众愿祸合而生，也称为幽情，幽情识幽情见称为幽情。那么所以说摩那识的业用，幽情就是指着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各有八识，各以摩那识执着自我，以知自我故便有了彼，有了他，有我就有你，有你就有他。那么这样就有了讲解与分别。为了自我的生存，自我的享受，那么一世财产名誉地位贪得无厌，区区追求，甚而为了保护自我的利益，不惜去寻人利己，斗争不已。这一切不全是以执着自我而沉醉昏迷吗？幽情日夜真昏迷，日夜表示一期的生死，真嘛就是常常的意思。一切众生沉迷于生死苦海里边，无一自拔。为什么？都是为了有一个我执。从理论上面说，一切众生各有八识，但是从事实上说，八识发达不发达，也就是说人的智能，人啊，我们说的智能很高，那么牛马猪羊智能就比人低，那么以至于小昆虫苍蝇蚊子，从理论上边说，所有的一切有生命的各有八识，但是 这八个士兵不完全一样。在第一征用生命体来说，这八个师的作用非常微弱，作用非常微弱。而我们认的八个师各有各的作用，而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强的。上个礼拜六有一位大居士，很有名的大居士，到处推广素食，也是很为佛教做事很努力的一位居士，路过台中去看我，跟我讨论，他说他到常常去跟人家讲吃素的好，推广素食，他认为现在社会的动乱是杀业太重，这个理论绝对对。他说有人问他问一些问题，他一下答复不出来，他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答才对。头一个问题他说，有人质问，那你说是吃动物是有生命，那植物也有生命的，为什么我们要吃植物？我是替他这样的分析啊，宇宙之间动物、植物、矿物没有生命，植物有生命，因为它有细胞，它的细胞能够分裂生长，也有植物生理学，它也会吸收碳酸气吐出氧气，植物是有生命的，但是植物没有心识，植物没有心识。我们吃甘蔗它绝不会说痛，我们吃任何的五谷杂粮它都没有痛苦的感觉，可是我们吃任何的动物，伤害任何的动物，它都会有痛苦的感觉啊！我们拍死一个蚊子，你拍得太快了，它一下下去它整个就完了，假定我们有慈悲心，连蚊子我们都不拍，如果我们慈悲心还不够，那老师讲你拍死也未尝不可。为什么？各有各的业力，生而为蚊子是他的业力，被人拍死是他的业力，而我们拍死了一只蚊子，老实讲我们也造了业，如果我们觉得不应该造这个业，那么我们就不拍，给他赶走，这个看个人的心了、我们不能够说是不要伤害蚊子。在整个热流行的时候，你能够鼓励人家去养蚊子吗？也不能够啊。站在人的立场来说，还是以保护人为第一，保护蚊子啊，那个顺序给它往后边放一点啊。我们刚才说到，矿物没有生命，植物有生命没有心识，动物有生命，同时也有心识。那么人是动物，人有生命也有心识，但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人除了心识以外还有理性，因为心识只是动物基本的本能，所有的动物基本的本能就是一个吃东西来使生命延续，那么一个是交配来使它的种族繁衍，人也是一样，人离不开一日三餐，这个是维护生命健康，人要男女的交配来绵延种族，但是这个都是基本的本能。除此以外，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，人要有理性，人要有理性，人要是没有理性，那就跟动物没有差别。台湾社会最近都发生了不少杀父亲杀母亲的，杀自己亲生儿女的，这种事情屡见不鲜。这些人我们说虽然是人的形状，他跟动物有什么差别？我们不是说话很苛开，而是就是说人之一于禽兽者几兮，就差那么一点，那么一点就是理性。我们不能够任由原始的基本的欲望来放纵来执掌，而我们要出使我们的理性来约束我们的欲望。这个话又讲到原了，我们还是讲有情日夜真昏迷。为什么昏迷？因为我们有五明，十二元神观第一个就是五明， 无命就是密美不命，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，智道的智，也就是智，智慧的智。因为没有智慧，做出许多愚昧颠倒的事情，人假作真，人无常为有常，那么反正一切都是颠倒的。我们学佛追求的是什么？不是求福报，求智慧。有了智慧，我们才能够辨别善恶是非邪正。所以说求佛学佛是要求智慧，是要如何的来消灭我们的无明。智慧是明，愚昧就是无明。有了明，明跟无明不能够同时并存。所以说幽情日夜真昏迷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无明。我们随着四种随根本烦恼、八大随烦恼在一起纠缠不清，自私自利，那么一期一期的生命始终在迷海里边沉沦，所谓生命的轮回。生命的轮回为什么轮回？因为无明。好了，我们看作揖第七个纲小题目。作揖，作揖指的是第七摩那识，一为第六识的染净衣。声闻这样说：四惑八大相应起，六转互为染净衣。四惑就是我贪、我痴、我见、我慢；八大是八大随烦恼心说。这四种根本烦恼心说跟八大随烦恼跟第七识呼应纠缠，这样就使这一个本来是无极的、非善非恶的第七识，而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染污识。因此，第七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染污衣。同时，在唯识学上来说，第八识是根本识。种子在因能变的时候生出第八识，种子是因，第八识是果。同时有一个名称叫做果能变，就是第八识同时生出了前七识，那么同时每一个识上生出相分见分，这个是由第八识变起的，所以称为果能变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第八识是根本识，前七识是第八识所变现、所变起的识。那这个时候，前七识就称为合在一起说，称为七转识，转变的与转现的那个转，称为七转识。这个七转识是对第八识来说的，第八识是根本，根本识。前七识是由根本识转变出来的。那可是呢，如果说前六识对第七识来说的时候呢，前六识，第六识是依于摩那识，因为摩那识是一根，一识之根。那么第六识是依于摩那识，摩那识这个染污的心识会影响到第六识。这个时候因为摩那的染污，使第六识也受染污的影响，而第六识的五举意识要配合着跟眼耳鼻舌身这五种器官、五种感觉器官、这五种识来配合工作。那这个时候第七识的染污影响了第六识，也影响了前五识。这个前六识对第七识来讲叫做六转，六转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用宋文里边用的一句话叫做 柳转湖为然景矣。那么就是说，前六十称第七十，是前六十的然景矣，然景。而事实上第七十只有然而没有景，但是名词上面用的是然景矣。所以说前七十都是由本时转变生气的，前七十称为转时，但是彼此之间又有相生为一的关系。如第六十以第七十摩那为说一，第六以是在以生气，前五十又以一时为分别一，分别一，因为第六十是分别的，其心动意全是分别来辨别一切。那么前五十以与分别一而生气，因此前七十对本师而言称为七转师，前六十对摩那而言称为六转师。这个是由前六的然景转一而说的，因为前六十的转然转景全是受第七摩那的影响。最后讲到摩颂，第三颂，第三颂也是说第七识已与五楼种子而转识成之，也就是说由我们的右楼第七识转成五楼的平等性质。修为师性，也就是依照着为师宗的修行的方法，修到最后是转识成之，而有这个最高的根本之，又称为无分别智，这个根本智能够去证得真如。因为真如只是理，道理的理，是永恒的真理。有了根本智才能够认识清楚，才能够证悟真如。这个是唯识宗的理论，三论宗也是以真如是最高的真理，它是静态的，它是客观的，它是如如不动的立体。这个是三论宗跟唯识宗的理论，其他宗派不完全一样。因为在佛学里边分三大宗派来讲，说为发性空慧，发性性空是要靠着智慧来证得性空，这是太虚大师分的。发相为识，就是我们讲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法界圆觉，法界圆觉中因顺道士给他称为真常为心喜，真常为心喜，真常为心喜建立的理论基础，认为真如不但是客观的、静态的、如如不动的立体，同时这个立体也可以是动态的、主观的，而能够生起万法的。这个就所谓如来藏。在如来藏里边有真如，也有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是染污的一面，真如是清净的一面。这个理论说起来太复杂，我们不往下边讲，这是我们知道。那么唯识宗的转识称之，是拿着最高的智慧来证悟真如，而不是由真如所生气的。说到这个智力、机器、初心、平等性，修唯识性经过识主、识性、识慧相，这个时候到了所谓登底，最后的四个阶段是识底。识底的第一底、初底称为欢喜底。到识底这个阶段，已经正在分别起的，就是后天的我空、法空，我的执着没有了，对于法的执着也没有了，但是这是对于分别起的后天的，而不是举生起的。 到了整代我空法空，能够做出利己利人的许多事业，心里边很欢喜，所以说称为欢喜地。欢喜地又称为寂喜地，这个指的就是十地的初地、第一地。每一地又分为如心，进入的如，又分为住，住下的住，又分为出，如心、住心、出心。到了十地第一地的如心，这个时候第七识就转变为平等性质，但是是下品的平等性质。第七识我们刚才说他没有善心说，他本身不会修行，但是靠着第六识善心说，我们说修行修行修行，修我们的行为，而行为是以心性为主，我们说我身欲以三业，事实上就是身欲以三性，三种性为，而欲意是受心的支配。那么所以说修行就是修心，就是修我们心的行为，修心里边的染污的压抑，不让它生长，清净的促进它的生气，也就是说对于善法我们促成它，促进它生长，对于恶法我们要压下去。那么就是以这个修行的方式，逐渐的我们内心里边清净的种子，第八识阿赖耶识八识见里边清净种子越来越多，染污性的种子逐渐的减少减少减少，一切的行为都是惯性，都是一种习惯性。做惯了善事的时候，你让他去做恶事做不出来的了。像我们在佛堂里边的人，你能够让我们去拿一把刀去给个狗砍死，不要说是砍死一个人了，去砍死一个狗，我们下得了手吗？我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受到熏习到不能够伤害一切生命，这一种思想观念也是一种行为的惯性啊，行为上的一种习惯性，到了成为习惯以后很难改。那么因此我们的善心越是经常的体现性，它积蓄的更会经常体现性。那么然无心越是压抑它，不让它体现性，它慢慢的就更不体现性。那人呢，最早信了佛捐款呢，觉得这个钱很难拿得出来，这个钱捐出来觉得很可惜，善财难舍，丢掉了那没有法讲，吃喝玩乐用掉了那也是我心甘情愿嘛，我喜欢吃好的，你要让他捐出3000块钱来啊，那真是觉得很肉痛的。可是这个是一种习惯，经常捐经常捐，我一个月赚3万，我留出1000，这1000块钱呢我分作几个地方，一个地方300、200的我捐，慢慢慢慢的1年、2年以后成了习惯了呀，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留出2000留出3000来捐了，这个就是一种习惯。那么修行就是修的这个，所以说积极出心平等性，修到我们的染污种子不起现性，清净种子起现性，这是第六识。而在第六识修行时候也推动了第七识，第七识的染污种子也逐渐不起现性。那么因此在第六识转为妙观察智的同时，第七识也会转为平等性质，那就是说对于人我的差别，这种心已经是这个界限呢已经是不太明显了，要不然的话一支圆珠笔都是可爱的，你无缘无故的给我的一支圆珠笔拿走，我可要跟你吵一架。那么到了我们的人我差别的淡薄的时候，你需要圆珠笔吗？这支你拿去用好了，我还有。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修行。所以说在第六识转识成智，第七识同时转识成智，但是是下品，还没有到了中品。为什么？因为 分别器的后天的我执法执压下去了，而先天性的举生器的我执法执还没有压下去。那么所以说智力就是修为实行，以五楼种子转世称之。机器初心就是世底初底里边的欢喜底，那么有初心就是登入初底的如心，修为实行到了初底如心，这个时候分别器的我执法执已经断了，第六识由这个时候转为下品的妙观察之，而摩那识也在这个时候转为下品的平等行之。这个唯识学上面有个特别的名词，叫做六七因中转五八过上缘。第六识第七识是在修行的过程里边就转世成智，这个时候过程就是到了登底，到了世底的初底就已经转世成智了。但是前五识第八识必须到最后世底的慢心，所谓金刚于顶五间道之后，整个圆满的复过，那个时候才能。